好，那我们先来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好，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在主日的上午又聚集我们，我们一起来敬拜仰望你，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盼望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仍然借助网络，我们同心合意的向你祷告、祈求、仰望，一同来敬拜。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我们也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同的在主话语上有长进，我们一同的在这里来寻求你的面，主啊，就要我们得以寻见。也求主特别的保守你软弱的孩子，愿主你能够加添他公共的力量，把你的信息传达的清楚，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听得明白。我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再调一下哈。好，弟兄姐妹哈，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是耶稣是复活与生命那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11章21节到27节，第40节到44节。其实呢，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主要记载的就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个神迹哈。好，我们往下看啊。那我们一直都是在我跟大家学习的一个系列，就是我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共讲了7次我是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哈，用这个来宣告他的身份。之前呢，我们学习的4个，分别是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那第5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后续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第7呢，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所以1到4呢，是耶稣对世人讲的。那5到7呢，这里呢是耶稣对跟随他的那些人哈，那些信徒、那些门徒们讲的。所以就有一点的区别和差异哈。今天呢，我们学的是耶稣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好像耶稣当时并不是这样说的哈。耶稣是怎么说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翻译出来呢，耶稣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那我们就看到了说，在整本的约翰福音书当中哈，那第11章和第12章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个章节。在11章和12章之前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他在世工作那后面呢是他的受难与复活。在第11章里面主要讲了主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神迹。那这个患病的人呢，名叫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他有2个姐姐哈，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好，那我们看到呢，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行的8个神迹当中说比较显著的一个。也可以说呢，这是主耶稣公开侍奉的侍奉当中他的最后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之后呢，主耶稣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哈，所以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因为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完全死了的一个人那我们也看到伯大尼在哪里呢？在离耶路撒冷有大概有2公里的路程哈，在橄榄山的脚下。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就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耶稣说我是复活与生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纲哈，我们看这个大纲呢，我分三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第一点呢，就是不同的时间观啊。那第二呢，就是差异的复活观啊。第三呢，是耶稣是复活与生命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三点哈，三点大纲。那我本来想在第三点呢，也列出一个跟它比较跟第一点和第二点对仗的哈，但是实在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啊，所以就是耶稣是复活与生命啊。好，不同的时间观啊，我们首先来看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六节里讲到说，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他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那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仍然又住了两天呢？而且他是刻意的单言了两天。那我就想到，当我们听到说他生病了，是不是马上要过去呢？难道耶稣没有马上过去仍住了两天，是不是表明说耶稣不爱拉撒路呢？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节里边，我们发现却不是的哈。那里讲到呢，说这个患病的人呢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那玛利亚呢是用香膏膏手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是拉撒路呢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怎么样，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里就说到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也就是说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也就是说因为拉撒路那个时候还没有死哈，他只是生病了，但主耶稣呢却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仍住了两天。主耶稣听见就说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耶稣素来爱他们一家。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当耶稣到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怎么样，已经四天了。所以有人算这四天的时间呢，人说那报信的人在路上用一天耶稣有两天在原来的地方，那还有一天呢是耶稣去伯大尼所用的时间一共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当被打发的人来见耶稣说拉撒路病呢，其实他见到耶稣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来算呢可能这个人就拉撒路已经死了。那耶稣并没有立刻去搭救但是我们看到不是不爱他们，而是素来爱他们。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说如果耶稣早一点去如果不单言这两天，那可能那他就可能情况会好一点也就说到耶稣为什么要到拉撒路死了四天才来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大点呢，就是不同的时间观在其他人看来说耶稣应该是很早快一点就过去，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却单言了两天拉撒路在耶稣到的时候呢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所以呢我们看耶稣为什么要单言呢？时间观是不一样的，那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所以耶稣说拉撒路的这并不至于死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使神的儿子得到荣耀。所以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有权柄可以让人从死里面复活，以此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父神的荣耀。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五章这里就讲到呢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去跟法老去讲说要带百姓出去， 那我们看到呢，情况并没有好转，所以摩西就回到耶和华神那里说，就说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他我去见法老了，奉你的名说话了啊，然后怎么样呢？不仅没有好转啊，反而更加的苦待。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时候并没有因为摩西去了啊，然后法老就说好，那你们走吧哈，没有啊，反而变本加厉的去啊苦待他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答案哈。耶和华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要追赶他们。我要使哈，不是说啊神使法老心刚硬，而是法老啊这个使更好翻译呢叫任凭哈，就是法老的心本来就是刚硬的哈，神任凭他的心刚硬，目的是什么呢？在法老和他全军的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呢，我是耶和华了。所以在摩西看来呢，摩西的时间、摩西的想法跟上帝的旨意啊和上帝的作为是不一样的。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使神的名得荣耀。当然呢，在摩西这样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不太能理解哈。但是呢，我们却知道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好，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了增加门徒们的信心，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他就住了两天哈，然后就对门徒说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吧。那门跟随他的门徒呢，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然后也就是说他们门徒的这个想法，对死亡的想法跟耶稣认为死亡的观点，这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就认为拉撒路就是死了哈，那耶稣我们看就不一样哈，他知道拉撒路虽然死了，但他有权柄叫拉撒路可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用这个神迹也增加了门徒的信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神迹。我们也听到一些很美好的见证。那当我们听到这些，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还是只是看过，只是好奇，只是想想看看就过了哈。最重要的是这些神迹要让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神迹为了坚固我们的信仰，为了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就看到说，当耶稣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有四天了。耶稣为什么单言两天，不单言三天，不单言一天呢？我们看到前前后后哈，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那么当时的背景呢，犹太人相信，他们相信人死后呢，灵魂会停留在身体附近呢有三天的时间啊。那就是说在这三天之内呢，可能还可以回到身体内哈，当时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如果看到耶稣去的时候，已经在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那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了。按照当时的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传统的想法，灵魂可以在身体三天附近，那四天了，已经绝望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怎么样，就是神的起头。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我们看到在如果神许可，如果神愿意，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记载着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那当时呢神的使者或者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哈，向他们显现哈，那就向他们说说到明年这个时候呢，我回到你这里面，回到你这里来哈，你的妻子撒拉呢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呢，撒拉也听见这话了，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老迈，撒拉他的自身的条件呢，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好。 所以撒旦心里面就暗笑，暗笑什么呢？他说不仅他的他想是怎么样呢？他说他已经衰败哈，月经已经断绝，怎么样？我主哈就是亚伯拉罕哈，那也是老迈，我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那么我们看到说后来神应许，神的应许就是真的确实实现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身上。当时撒拉就心里暗笑，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我们的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为什么不让撒拉早十年或早二十年生育呢？为什么要让他到这个时候才生才应许的生孩子呢？我就看到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不生育哈，那有两个不可能。那第一个呢是他先天就不能生育。那第二呢是他到了这个年纪呢，前面讲到说月经已经断绝了哈。那就这两个条件来看说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有人如果他在早二十年早三十年哈，那有人可能会说他后续用什么样的方法哈治疗可能生育的。但这个时候已经绝经了，然后呢没有办法再生育了。但这个时候神却应许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给他的这个应许是非常奇妙的。这个作为呢，这个时间呢也是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好，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就看到说耶稣住了两天哈，然后在那里又拉撒路到坟墓里的时候，在坟墓已经四天了，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难以想象哈，我们觉得说耶稣应该很早就过去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神的作为呢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是这样，但是呢神对我们的想法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所以因为基督他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基督不是满足我们当下的需要，基督对我们的爱他是让我们灵魂更深层的爱体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看的只是表面的，但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前一阶段哈，那我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教会有位姐妹也给我发信息她说要为她的一件事情祷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哈，那如果晚一些时日呢可能只是她会有一点点的损失但是并不是特别这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他当时说，他说许牧师帮我祷告然后他说希望快的成就哈，快快的，他说我实在是等了很长时间了哈。然后我说好的，我说那给你祷告。那过了这个大概有一两天哈，然后他又发了信息哈，他就发了一个就是说祷告的那个表情哈，然后就是说事情还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谁还没有应允他的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了他这个图片哈，就是大家看到在这个屏幕上的哈，就是神对我们的祷告有四种可能的回应。那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好的就是你祷告马上就给你成就了哈，那立刻马上我们喜不喜欢这个回应呢？可能我们都愿意有这都是这个回应，是不是都希望都是这个回应就好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个回应，好的。那第二是怎么样呢？是不行，因为我太爱你了。这是一个拒绝的祷告，拒绝了这个祷告的这个回应哈，那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求的这个呢这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我太爱你了那第三呢是怎么样？请稍等，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就是说神会给我们成就，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忍耐等候，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第四呢是怎么样呢？虽然我们这个回应虽然我就是耶稣 虽然我还没有历史英语你的要求，但我最终要给你的是更好更美的啊。所以这里就看到最后一个哈，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神没有历史就应允我们的要求，但神最终要给我们是怎么样的呢？更好的更美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那一点点，但神给我们的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对我们的祷告有四种回应。我们就像拉撒路他患病啊，当马大和玛利亚差人去求耶稣来帮助的时候，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说啊，他也是来到耶稣面前，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有这四种回应。那当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去想想哈，我们的祷告的事项，哪个事项是在哪个一个回应当中啊？所以耶稣在所居之地已经住了两天，他们就会想，还爱他吗？还是耶稣所爱的吗？但我们看到耶稣还爱他们。那耶稣为了给他们更好的啊，耶稣也为了神在他们身上得荣耀。好，我们之前可能都听过一个故事哈，叫做沙滩的脚印啊，有人说这是最美的心灵故事。那作者呢，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哈，梦见自己在沙滩上与主一起漫步，天空中开始闪烁着啊，他生活当中的那一幕幕的情景。他就注意到了在每一幕的情景里面，那他说他看到了哈，沙滩上都会留下脚印，有的时候呢是两行脚印，有的时候呢是一行脚印。所以他说令我困扰的是呢，我留意到了一件事，就是在我的生命旅途当中啊，在我生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当我遭受痛苦悲伤和失败的时候，他说沙滩上仅有一行脚印。然后呢，他说我问主，说主啊，主啊，你曾应许我，说当我跟从你的时候，你将啊永远与我同行哈。那但是呢，为什么在我生命最困难的时候，沙滩上确实留下一行脚印？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没有与我，为什么没有和我在一起呢？当我们之前听过或者看过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主怎么回应他的呢？主说当你看见两行脚印的时候，他说那是我拉着你的手，我们一起的往前走了哈。当你看到只有一行脚印的时候，他说那是怎么样呢？那不是你的脚印，那是我的脚印啊。那你在哪里呢？耶稣说啊，我正在背着你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信仰生活当中，耶稣常常会被误解，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啊有他更深的这个旨意。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就是这个差异的复活观。我们看到在这个耶稣的宣告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的这个所行的神迹里面，当耶稣他去到伯大尼那边的时候，那马大看见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当我又去看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奇妙的，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玛利亚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怎么样？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大家看出什么来了？我特意把这两节经文把它列出来。哎，我们就看到这姐妹两个人说的话怎么样？一字不差啊。那哎，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就想，可能在耶稣来之前，两个人可能多次这样说话了啊，就是说他们的心里早就有些埋怨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早在这里呢，我兄弟必不死。那后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来晚了，我兄弟死了啊。然后他们心里面早就有些埋怨。就我们看马大呢，相不相信耶稣呢？他相信。但是呢，我们看到确实有限度的这个相信。什么叫有限度呢？就是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呢，仅限于是过去的。所以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来晚了，过去是可以的，你还可以医治我的兄弟哈。现在
已经死了。
另外呢，我们看到他也相信耶稣有祷告的能力，但是呢仅限于现在。那他说你无论啊，他也说，他说就是现在啊，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他仅限于什么呢？限于现在，你现在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然后他也相信呢耶稣有复活的能力，但是仅限于什么呢？仅限于将来的。马大怎么说的呢？马大说，耶稣当耶稣在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必复活。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差一个复活观，马大讲的对不对呢？讲的对的，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指的是怎么什么时候复活呢？指的是现在就复活。所以马大相信，但是呢我用这个红色的字标记出来哈，有限度的相信。这像不像我们的相信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相信，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啊自己会有一些限制啊，其实限于会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往下看。马大的有信心啊，是有限度的相信，但是呢他的信心也是有进步的。以至于说马大说末日复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怎么说的？他说主啊，是的。马大相信，所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么旨意出来呢，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就是复活与生命。所以耶稣讲到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怎么样呢？也必复活。那么这里的死是指什么死呢？显然指身体的死。那也必复活啊，这个我们说是属灵的生啊，那将来的复要复活。那耶稣另外也讲到呢，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活着信主的人哈，那永远不死指的他啊身体上的生，就是说他还活着的哈，那永远啊必永远不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主赐给他那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马大信心的进步。那最重要的呢在这里讲到说啊，我们要知道所信靠的是谁。当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马大就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上的。我们要知道说马大他所啊有信心，他信心的对象是谁？信的是谁呢？他信的是基督。他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让那临到世上来的，他来是给人盼望，是带给人拯救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在十五章里面就讲到了有很多关于耶稣复活的信息哈，那给我们看到说耶稣的复活保证了神所救赎的子民日后都要复活，神的子民日后都要复活。而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信靠耶稣，那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着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总会有一天我们要结束，但是呢我们将来确实有复活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就是我们人死了之后才得到的。弟兄姐妹，不是的，当我们真心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了，我们就已经得到永生了，不是我们死后才得到的。所以耶稣的复活啊，他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保证了所有救赎的子民日后都要复活。就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那里讲到了关于我们将来复活的这样的信息哈，说论到睡了的人呢，那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将来也必与耶稣啊一同复活。那这里也讲到说，我们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呢，那断不能在那睡了的人啊之先。我看到啊，好，所以这里就后来就讲到呢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啊和主永远的同在了。所以我们信徒，我们的肉体有一天我们会啊会死亡，我们会去世，但是啊只要啊是有永生，那么我们肉体的死并不是最终的这个结局，因为耶稣他是复活与生命，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要将来让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哈，这里就讲到啊耶稣是复活啊与生命，好，就列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像耶稣当时的宣告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你信这话吗？所以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呢，就是说耶稣就是宣告我是复活啊，我是生命。那我们一定要记住哈，主是复活意味着什么呢？他已经胜过了死亡。那主是生命意味着什么呢？他能够带给我们永生啊，永远的生命哈，带给我们永生。所以我就看到当耶稣来到啊拉撒路的坟墓前啊，我们看到那个犹太人的坟墓呢是一个洞，好用石头挡着的。当耶稣要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到那边就让他们把石头挪开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马大呢还是不太相信哈，马大对他说，主啊，他已经臭了，他得死了已经四天了，在他的想法上他觉得说，主啊，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他都臭了啊，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了哈。那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那个啊坟墓面前啊，耶稣让他们把石头挪开，然后呢耶稣也举目望天的来祷告，祷完告之后呢，耶稣就说了这话哈，他就大声的说的这话呢就是前面祷告的话哈，然后就大声呼叫说什么呢，拉撒路出来啊，耶稣让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里面讲到，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耶稣叫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怎么样呢？拉撒路就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哇，这个神迹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有后来那些人就要杀害耶稣哈，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就聚集，我们看到耶稣为此就走上受难的道路。但其实呢，当我这几天一直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约翰没有记载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看见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解开叫他走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表情，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语哈，圣经上没有记载，留给我们很多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哈。我们想他们会怎么样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就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了。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要叫所有的人都从死里面复活，都从坟墓里面复活，这是耶稣所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人生会有疾病，但是死亡呢对我们来说呢会更加的有的时候会让人恐惧哈。但是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都要从死里面复活。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二节说哈，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不仅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不久之后，耶稣更是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不仅死了，他也从死里面复活了，为要使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的人我们得到他恩典，得到他救赎的这些人，与他一同活过来。耶稣不仅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耶稣不仅仅是生命他也把这个生命赐给信靠他的人，以至于说死亡永远不能胜过他们。耶稣不仅赐给人复活与生命从最根本来说，耶稣他就是复活，耶稣他就是生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语这个结语我是这样讲的，我说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中，耶稣宣告说他是复活与生命。他的故意单言我说他在所居之地特意单言了两天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坚固门徒们的信心，并彰显神的荣耀，以此显明出他是复活的主，他能战胜死亡的权势，他也是生命的主，他能赐给人生命。好，那最后这一句呢，我这样想的我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呢？我说不仅如此，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耶稣是复活与生命，耶稣也把这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让我们将来可以从死里面复活，他也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样的宝贵。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从死里面复活，主当年也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父神的名得到荣耀。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会有身体死亡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了复活之人初熟的果子，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今天每一个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做神儿女的人，我们将来也要像耶稣那样从死里面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相信主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